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
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
欢迎收听
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
儿童教师训练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美老师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。请你回想一下，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呢？是什么让他在你的记忆中印象如此深刻呢？很可能你不记得老师教过的东西，但你记得老师对你的好，或是对你人生的影响。怎么样的老师能够影响人的生命到永恒呢？这堂课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影响生命的教师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教导是什么。因为身为一个老师，我们常常教导儿童，那教导是什么呢？基督教教育家给教导的定义是，所谓训练或者教导，是使一个人的行为被改变成与另一位标准模范者相似的过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字典对教导的定义是什么。字典的定义是说，传达知识或技术，借着榜样或经验使他人学习。我们把这两者综合在一起，我们可以给教导这样子下定义。所谓教导，就是教师用榜样或者经验来改变学习者的知识、技术和行为的计划过程。最高的教师耶稣基督是基督教教师和教育的标准和榜样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在圣经当中，神对教导是怎么说的呢？请我们一起的来看生命记六章五到七节。生命记六章五到七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从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，神他对于教导者是希望这位教导者是一位爱神的人，也就是说神很看重教导者与他的关系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当年耶稣要把牧养羊群的工作交给彼得之前，他曾经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从第六节我们看到，教导的人是需要将神的话记在心上。一个教导者不仅要熟读神的话，要遵行神的话，更是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。第七节说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就是神要我们教导神的话给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在新约里面神是怎么说教导的呢？请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给予权柄，因为主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但是他也把这样的权柄呢赐给教导神话语的人。在19节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神给予指示，告诉教导者应该做什么，就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 二十节我们看到神给予教导者一个确据，就是当我们遵守神的话，神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以上是从新旧约里面对神对教导的看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试想一下基督教的教导是什么呢？其实基督教的教导只有两个字，就是改变，改变，改变，再改变。真正的教导是包括改变。请问老师，你的主日学小朋友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吗？有一个真实的见证提到，有一天有一个主日学小男孩，他手上贴了一张纸条，走到老师的面前。老师一看纸条上面写着，亲爱的老师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改变了我的儿子，但是请你用同样的方法改变他的姐姐。这个见证是否激励了你呢？是的，基督教的教育就是要改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教导目标。我们要从几处的经文来思想基督教的教导目标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利未记11章44节，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。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变成主的形象。提摩太后书3章17节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加拉太书4章19节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罗马书8章29节，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以上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在主日学里面，不是陪孩子们玩一玩，讲个故事哄哄孩子，带他们玩个游戏而已。主日学的教导是要使你的孩子过圣洁的生活，变成主的形象，让基督成形在孩子的心里，让孩子效法神儿子的模样。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？身为教师的你，你的教导工作是非常非常伟大而且非常重要的。而基督教教育的目标，我们可以用一节的经文来表现，就是在哥罗西书1章28节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基督教教育的目标，就如同哥罗西书1章28节所说的，使人在基督里面变得完全，变得成熟，这是基督教教育最终的目标。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身为教师的你应该做什么呢？首先，教师你应该每一周都要传讲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受到了社会多元化的影响，不再只是讲圣经，也会讲绘本，或者用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了圣经。但请你记得，在基督教教育里面，神的话语是标准，主耶稣是模范，圣灵是做改变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一定每一次都要以神的话语为主教导孩子们。而且我们要认识到圣灵他是真理的灵，他也是运用神的话语来做工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要来思想，既然要把孩子带到长大成熟的地步呢，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老师，你从哪里开始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要让孩子他最初的生命能够得救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先带领你班上的孩子能够得救。悔改得救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没有得救就没有灵命的成长，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接下来你要认识一下你的儿童，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成长到哪一个阶段，然后就在那一点上面来帮助他成长。 老师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孩子是借着每一次有限的学习才成长一步的。我记得有一位老师，他鼓励班上的孩子读圣经。那隔了一个礼拜，他问小朋友，上个礼拜你们有没有每天读神的话呢？有一个小朋友说，老师，我只有读一章。这个老师没有责备他，反而鼓励这个孩子说，很好，那你本周再加一章好吗？所以老师请你去分辨一下，去了解一下你班上的这些孩子们的生命是到达哪一个阶段，就在那一个阶段上面帮助他成长。再来呢，老师你应该了解到基督徒的成长是逐渐成熟而带来变化的，也就是说你要认识到成熟的过程是需要一生的阶段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孩子信主以后生命有所不同，我们希望他们有很好的表现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立刻能够达到你的标准，那你会很失望和挫折，因为从属灵的婴孩到长大成熟，这个过程是需要一生的时间。所以身为老师，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？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的四章九节里面，他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是的，孩子们是从我们的身上学习领受，从我们所教导的听见和看见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老师，教师呢是学生从他所说和身教学习的对象哦。所以影响学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教师的生活和品格。所以有人说，教师用言语教导一些，用行动教导多一点，用人格教导的是最多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有意的备课对孩子的影响只能达到 20%， 但是你那个无意的备课对孩子的影响却有 80%。 这个无意的备课就是指着你的生命、你的言行、你的品格。所以不是你说了什么，乃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那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教导。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关于教导的事，但是其实我还要再加一点，就是教导它是一个特权，教导也是一个责任。所以各位老师，请你在教导的时候，你要完全的信靠圣灵，而且要忠心于神的话语，并且你要重视你这位教师的职分。身为教师，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分，那让我们来花点时间检视一下教师吧。首先，教师应该信赖唯有主耶稣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。那身为教师也应该清楚对于主的委身。还有在这里也要提一下，在教导的时候呢，身为教师你的外貌都是应该你的端庄的外貌，还要有穿着合宜的衣着。那么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呢，你的姿态呢，你的姿势呢，也是要站得直，或者有时候会有一些手势等等，这些良好的这些姿势呢，都可以表现出老师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控制能力的人。那么当你对孩子们讲话的时候呢，你也不需要说向孩子们道歉说，啊，糟糕了，小朋友，老师今天忘记那个图片没有带来，真是很抱歉。 你不需要讲这些话，就是你需要站在孩子面前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个已经预备好的老师。我们可以用教师的英文单字 teachers 来组成教师的数值和特性。 teachers， 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 T 就是英文字是 teachable， 就是愿意学习的，或者说有受教的心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城里面举办了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训练会，有一位83岁的老姐妹搭了一天的车子来参加。有人问她，你为什么这么辛苦老远的赶来参加呢？她说，我想学更多的东西，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。在这位老姐妹的教导之下，有80几个男孩子后来都成为全时间侍奉主的传道人。这位老姐妹她真的有一颗受教的心，她也是一个不停止学习的人。身为教师，你和我必须先成为学习者，是学生中的学生，有受教的心，在这条不间断学习的道路上继续的来奔跑。第二个单字一，一就是 enthusiastic， 就是热情的，是热诚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老师若是很热情很热诚，会感染人的，小朋友很快就会被你那个热情感染，他也会很喜欢你所教导他所学的这些圣经的真理。第三个英文单是 A， approachable， 可亲的。老师是应该能够让孩子们容易亲近的，他们看到你就很自然而然的愿意来亲近你。我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位老师呢，他真的是非常吸引孩子们，因为他来到教室的时候他是笑容可掬，他好像他的眉毛也在笑，眼睛也在笑，当然嘴巴更是。所以有一次他没有来教学的时候呢，小朋友就问他说，那位很会微笑的那个老师今天怎么没有来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让孩子觉得说，我们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。接下来的单字 C， 它的英文字是 concentrate， 尾声的。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尾声呢是做牧师或传道人需要清楚尾声给神，我只是教主日学也需要尾声吗？当然一个没有尾声的人也可以来教主日学，但是困难一来就没有办法坚持到底了。我们看过太多太多这样的老师，常常把自己的事放在神的事面前，所以你要持续的尾声走下去，你才可以把神托付的工作可以做得好。一个尾声的人是不轻易放弃或离开这个工作的岗位的，一个尾声的人是要坚定的尾声在神的呼召上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正在培养神国的下一代人才。再来 H， honest， 就是诚实的，正直的。也就是说，身为一个老师，我们应该是很诚实很正直的。有的时候小朋友会提问一些问题是老师你没有办法回答的，那你也不要为了面子的缘故随便糊弄他们。你可以这么回答，哦，这个问题很好，老师回去研究一下，下一周再来答复你。要很诚实很正直。再来下面一个单字是 E， enduring， 就是忍耐的，就是有耐心的。可能有的时候你遇到孩子们在吵闹或者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开始生气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生气对我们的教导是没有帮助的，让我们对孩子们要有耐心。接下来 R 就是 ready， 就是准备的。刚才我们有提到教导是一个特权也是一个责任，因此要好好的预备。当老师你站在孩子面前的时候，你应该是一个预备好的老师，你知道现在要讲什么，接下来要讲什么， 你要期待圣灵透过你今天所准备的这些圣经的真理，可以在课堂当中向孩子的生命来动工，让他们能够有所改变。最后一个单字 S， sensitive， 敏感的或者是敏锐的。教师要敏感于孩子的需要，孩子们常常会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带到教室来。老师，你有观察到，有注意到吗？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，他来到教室，他是很伤心的，那他很希望老师你察觉到他，然后可以过去安慰他一下。但是呢，你没有发现到他面带愁容，你还继续的讲你的课，这个孩子可能会很失望，因为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，也许下一次他就不再来上课咯。现在我们要请每位老师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向神祷告，请你用教师的数词和特性 teachers 来跟神祷告。你检视一下你自己，你是缺少哪一个部分的数值，缺少哪一个部分的特点吗？那你求神加添给你。你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，给我有一个受教的灵，我愿意学习用最好的方式来服侍你。神啊，你给我一个教导的热忱，你给我一颗敏锐的心，察觉孩子们的需要，你更来呼召我，让我清楚委身在这个教导的事工上。所以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跟神祷告好吗？当然不只是 teachers 的这里面的数字和特性，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下，你是不是一个守时的老师呢？你是不是一个有创意性的老师？还有呢，你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？你也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，很灵活的，然后呢，你是自我控制良好的人，也不偏袒孩子，不偏心。你可以想想，到底你还缺少哪一些教师所需要有的素质和特性？你都可以来跟神祷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要请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老师，我们先暂停在这里，请你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祷告。你用老师他的数值和特性来检视一下你自己，你发现你在哪一个部分有缺少的，那你就来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，主啊，给我一个教导的热情和热忱，主啊，让我对孩子有耐心。不论呢你缺少的是哪一个部分，你现在好不好，你就自己来跟神祷告，求神赦免你，也求神加添这些特质在你的身上，好让你成为一个可以改变孩子生命的老师。那我想刚才大家都已经祷告了，其实不只是 teachers 老师这里面所说的这些数值这些特质，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尊重孩子，我们的灵活，还有呢我们的谦卑，我们的守时，我们的自我控制，我们的委婉，我们的创造力，这些呢也都需要主耶稣不断不断的来加添给我们的。最后呢，我要再次提醒身为教师的你，一个基督徒的教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透过教导神的话语， 看到主耶稣基督得到赞美、尊贵和高举。然后你要使每一个儿童都能够接受基督为救主。再来，你要通过具体的预备圣经，让这些已经得救的孩子们他们来学习。你要指导这些已经得救的孩子们来学习圣经。第四点呢，就是你要把这些儿童都引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他们的生命可以逐渐的长大成熟。最后一点，不论你做什么事呢，都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好，亲爱的老师，多年后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教过的儿童他们最难忘的老师是谁，他们会想到你吗？神要大大的使用你来触摸孩子们，影响孩子们永恒的生命。你愿意委身在他给你的这个教导的职分上吗？你愿意忠心的预备？你愿意对孩子有耐心，而且敏感于他们的需要？你愿意在这条不间断的学习的道路上持续的来奔跑吗？好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职分，也是一个特权，更是一个责任，放在我们的手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每一个可爱的孩子带到我们的面前来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可以轻忽他们，我们真的不可以只是随随便便的打发这段时间。我们真的看到这段时间是改变孩子们生命的时刻，是让他们像神更圣洁的生命，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，让他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。主啊，真的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看重这段教导的时间，让我们手中的每一个孩子们都透过我们忠心的教导，忠心的来带领他们，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不断不断的逐渐的有变化，能够越来越长大成熟，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孩子。谢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